我们把这个这段圣经串到那一段去，是怎么串的？他会去思想。通常当他们发觉这个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纠正他人。做生之人常常工作是完成是迟延的。为什么会迟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是因为他们想把事情想透彻以后再做决定。做生之人他们常常是晚睡的人，他们晚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把研究的结果弄清楚以后才去睡。你要叫生之人在匆忙中来做事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做事都是有按着他们的系统来做的。从叫生之的服装你可以看出来，他们通常是比较保守，不喜欢穿明朗颜色的衣服。同时你会发觉叫生之人对色调的配合那个感觉比较不会配合那个颜色衣服来穿着啊。所以曾经有一个这个姊妹，她嫁了一个教师恩赐的丈夫，她已经发觉她先生有这个弱点，所以她就告诉她先生说，每逢你出门的时候让我检查一下你的服装。所以哇，果然不错，哎呀，你今天那个这领带跟这个西装的颜色跟衬衫怎么完全不搭调，赶快帮她重新组合一下。教师恩赐的人他要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们学生都知道了。我们曾经在神学院上一个课，那个老师是教师恩赐，所以他上课的内容大纲全部都已经营运出来了，所以他下一句话要讲什么都知道了啊，都很清楚，一二三啊，比较不会改变的。假如一个教师恩赐的人娶了一个劝化恩赐的姊妹，这个婚姻上面也会常常有冲突，因为劝化恩赐的人他是一个很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做什么，而教师恩赐人是一板一眼有计划进行的人。所以可能教师恩赐人他已经安排好这一周他所有的这个行事历，可他太太忽然间就冒出来说，哎，亲爱的，今天晚上我不做饭了。他先生说，为什么？嘿，我们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吃饭。他会看他自己的行事历，太太，我今天晚上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明天要做，如果今天改变，所有的行程都改变了。可是对于这个劝化太太来说，他就觉得说今天他不想做饭，今天想换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他们之间的婚姻跟生活就要有点协调啊。这个先生通常比较安静，他好像没有什么话要讲啊。那么这个教先生他也是一个武断的律法主义者。教师恩赐人虽然喜欢音乐，但是他们都不会成为音乐家，因为他们没有创意性啊。教师恩赐人他们就是通常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或妻子，因为他们都钻研在他们的书堆的里面，他们花钱大部分都不花在自己的身上，都花在他们家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会担心他会负债，因为他不太会花钱。他们喜欢就是工作简单一点，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去研究，然后研究完毕后再执行他们研究的计划。假如在这方面教身子有个性上有污染的话会有一些的情况。第一个，大部分他们都不会使用他们的恩赐，除非把他逼急了他才用，不像先生是有感就说了。第二，他们常常容易被事实绑住了，跟生活脱节，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萎缩啊。第三，当他们遇见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起争论。那么教师恩赐人也比较会拘泥小节，因为教师恩赐的小孩子从小你就会看到他的个性是比较固执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意见了，他们从小就是比较有次序比较信实的孩子，他们很守信用，他们是喜欢拆开玩具然后再重整玩具，他们很早就喜欢看书了，从小你就看得出来他对书本有兴趣， 他们会常常问年轻的问题啊，他们会对妈妈说：“妈妈，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他会问很多的问题。那么他们通常是比较孤单一个人，因为他们不喜欢别人来干扰他们的研究，所以会发觉较深次的人好像对其他人比较不感兴趣。其实是因为他们喜欢研究胜于跟人的相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较深次的人，我们就要来学习对人加强一些的兴趣，花一点时间跟人来相处。第四个，我们来看劝化恩赐。劝化这个两个字跟圣灵的原文的字很相像，是安慰师、训诲师，好，有点相像，劝慰师。一个劝化恩赐者，他们是一个很能够适应生活的人，他们是活在现在的人，他们常常能够鼓励他人成长，甚至他可以不管这个目前的情况如何，他能够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些的盼望，来激发对方能够把他振奋起来。所以有人说，劝化恩赐的人能够从垃圾堆里面找出好东西。劝化恩赐的人，他们很喜欢享受生活。那么他们集会去收集各样的知识，目的都是为了要鼓励人。教师恩赐收集知识是为了要研究，而劝化恩赐比较是为了实用，能够去鼓励人，去改变人，去能够使人产生一个行动。那么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那个地方说到，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先知恩赐的人很会强调，我就是道路唯一的，因为他黑白分明。教师恩赐呢，很会强调，我就是真理。而劝化恩赐的人呢，他很喜欢说，我就是生命，我们要享受这个生命。劝化者他常常用他的经验来证明真理，教师恩赐是根据真理来评估事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如果一个讲台上是一个教师恩赐的人，劝化者坐在下面，他听了半天，他会说，他讲这么多到底我们怎么实用啊，怎么用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呢？可是如果一个劝化者在讲台上，教师恩赐坐在下面就会摇头，天哪，他这个圣经是怎么用的？他怎么一直用自己的经验一直在做见证啊？他怎么不以经解经啊？可是呢，教会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一个忧伤的人、灰心的人，他需要有信心劝化者把他鼓励起来。那么神的百姓呢，也需要被教导认识知识真理啊。所以这两个恩赐都是教会所需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圣经中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劝化者，他把保罗劝出来了，他把马可也成全出来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马可也写了马可福音，这就是一个劝化者，因为他是很成熟的被神使用，他能够去成全他人。那么我们再谈一谈劝化者的一般的个性特征。通常你可以知道，他们比较乐观，他们智商很高，他们比较能够持续做一个工作，比较不容易放弃。他们因为记忆力不错，他们很少做笔记，他们的这个头脑就是录音机。你叫一个劝化的人啊，就说如果你希望叫一个人工作，你最好去找劝化的人去劝这个人，这个人就很容易劝起来工作了啊。你劝化的他有这个本事把人鼓励起来，然后去行动。那么劝化的这个小朋友呢，那个妈妈认识的他的孩子是这个劝化恩赐， 他如果今天很灰心，他妈妈就鼓励他，并告诉他说：“孩子，没关系哦，明天太阳还是会升出来的。”诶，这小孩子就有盼望了，就很高兴，带着笑容就睡觉了啊。劝化的人，他很喜欢去鼓励别人，他也很能够受鼓励，也就是说，别人安慰鼓励他的时候，他很快会起来了。劝化恩赐的人，你会发觉他很大方，他也蛮有怜悯的心。通常他们也是精力旺盛，很喜欢活动，他们起来的很快，一旦要醒过来，他们就好像就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晚上很像夜猫，他们跟教师恩赐不一样，教师恩赐是单独在那边研究，劝化恩赐不知道跑到哪一家去说话去了，所以呢，他们就是也是很晚睡，因为他们在跟别人劝化。通常他们可以短短的休息，然后精神就会好起来。他们很能够去鼓励他人，激发他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没什么时间观念，劝化的人好像都没有戴手表的样子。劝化的人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节制，当他一打开话匣子，你就很难让他关起来。他们喜欢说话，那么他们在他们穿着上也很特别，他们穿着是很随便的，即使穿坏了他们还是可以穿，他们喜欢穿什么他们就一直穿下去，可以从早穿到晚，他们也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怎么样啊，他们很自由的。他们在重大压力下仍然工作做得很好，他们要做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想一个办法怎么样最快可以完成，当他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罪恶感。通常劝化工作者，他们是劝化的人通常是很好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对小孩子任何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感兴趣。有时候劝化恩赐的人，他们很喜欢把苦难当作一种冒险。这个如果是女性的劝化恩赐者，要常常劝自己好好的去做家事。劝化恩赐的人是不拘小节的，他们对细节的事从来不感兴趣。如果你叫他看一些什么说明书啊，什么书啊，他就会扔在一边，他宁愿自己去用手尝试看看怎么弄对啊。如果还是不对的话，他旁边刚好有个教师恩赐人，他会把那个手册交给这个，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奇怪，我这样按怎么不对啊？”那个教师恩赐人就很认真在那边研究啊。这个如果这个就是说教师就是劝化恩赐的人，你也会发觉他交友很广，好像哪里都有他的朋友啊。但是呢，虽然如此，他依然会有一些很好的密友。他觉得现在就要把事情做好，因为他是活在现在的人。如果一个工作要做很久，通常他不太会感兴趣。他们通常是比较善于社交，他们很能够拿自己开玩笑，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受伤害。劝化恩赐的人通常都不善于理财，他们很喜欢花钱。而他们花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敢花？他们觉得哎，这个很便宜，所以就买一大堆，所以他们喜欢买便宜的东西，而且大量的买。他们不是立法主义者，他们也不喜欢琐碎的事情，通常他们的身材都有点胖，因为他们对吃也很感兴趣，同时他们也是心宽体胖。通常他们比较不喜欢弹奏乐器或者是去操练乐器，因为他们觉得哎，没这个耐心花这么长的时间啊。他们喜欢吃，他们喜欢听一些这种罗曼史的爱情故事，他们喜欢跟人家相处，他们对事情比较不感兴趣，他们对人感兴趣。通常他们会是一个很好的同工者，他们容易跟别人同工，当别人比他好，他也不会太觉得难过，也比较不容易去嫉妒，别人嫉妒他，他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啊。他们的心是比较宽一点的。劝化恩赐人，他们如果在个性上受了污染，那会怎么样呢？第一，有时候太热心过分，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第二，他们协谈的时候常常着手太快，因为一个真正很受伤害的人，劝化恩赐去帮助他的时候，反而会给他更大的这个威胁感。所以一个伤痕累累的人，他第一个协谈者最好不要找劝化恩赐的人，因为劝化恩赐人太乐观了，所以这个忧伤的人到他这边就会觉得很不被认同， 他应该去找谁？怜悯恩赐的人，因为怜悯恩赐的人很会陪这个忧伤的人一起忧伤啊。所以这个协谈呢，也是一种团队的一种帮扶，会是很好啊。缺乏恩赐的人通常他们很合适做协谈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谨慎，就会给人有这种感觉啊。因为这个受伤人心里面会很痛苦，说为什么他这么快乐，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快乐，他会更痛苦啊。通常缺乏恩赐人他们很喜欢引用一些圣经，可是他因为过分的强调某种经文，会使这个教师恩赐人很受不了。通常他们在跟人协谈的时候，因为希望比较快一点的进行，他就会用一种固定的形式，有时候就会缺乏圣灵的引导。那么缺乏恩赐的人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很有自信心，但是由于过分自信，有时候不是正确的，会给人误导，所以要小心。那么缺乏恩赐的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给人家一种感觉，他很像领导者。其实缺乏恩赐的人，他并不喜欢像领导者一样来做决定，他也不喜欢做领导者。如果一个小孩子他是缺乏恩赐，他的情况会是这样的：他从小就适应各样的环境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如果这个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管教的方式是比较严苛的、比较消极的，会让这个孩子会受到伤害。劝化恩赐的小孩子其实就跟这个他长大以后一样的，他很喜欢表达他自己啊，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孩。那么大部分他从小就很喜欢传记和历史，从小这个小孩子就不太会存钱。他在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懂得用最快的方式来完成工作。那么从小你就会发觉他蛮喜欢冒险的，通常他是很受欢迎的小朋友，但是如果在他团体里面他发觉不受欢迎了，他就会去另外一个团体里面重新的组一个小团体。一个缺乏恩赐的人要学习，因为他比较困难就是保持一种永久继续的友谊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在进行交新的朋友，所以缺乏恩赐的人要学习跟一些密友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这样的情况也要提醒缺乏恩赐的人，在婚姻上面你也需要是委身在你的婚姻的生活里面。第九，缺乏恩赐的人因为有时候对神的信心不定，神会允许一些的患难让他真认识神。这是我们知道劝化恩赐。好，现在我们要提第五个，施舍恩赐。施舍恩赐，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所罗门王，他们都是有施舍恩赐的人。施舍恩赐的人，他们是不会受压力来影响他们的，他们有一种动机，就是一种纯正的动机来施舍，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们有这种能力看见那样的需要，他们就因着这样的一种方向，他们去做施舍。如果施舍恩赐的人没有办法去分享、去施舍的时候，他里面就会觉得有挫折感，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如果不去做的话，他就会觉得很受不了。那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恩赐，就是说，比方有十个机构都很需要人奉献，可是他感动只给一个机构奉献。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感，我应该平均分配给十个机构，他不会，因为他觉得他的感动就是这个，他是很清楚的人。 那么施舍恩赐的人，他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也喜欢讨价还价，他们喜欢买一些古董、宝石、瓷器，一些上等贵重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通常他们也是比较律法主义，他们放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他们的个性比较唠叨。所以如果在个性上受污染的施舍恩赐者会一直讲一直讲，所以跟他在一起的人会觉得很烦。施舍恩赐的人，他常常希望知道他给出去的跟他的祷告的结果是不是相符合。施舍恩赐的人，他们对时间是很敏感的，他们是很准时的，他们很讨厌人家迟到。如果一个劝化恩赐人嫁给一个施舍恩赐的丈夫，就会很痛苦了，因为劝化恩赐人没有时间观念，那先生是很讲究时间啊，这件事情上他们就会有学习了。另外呢，这个施舍恩赐人他要远行之前，他一定在两个星期前就把行李整理好了，可是劝化恩赐人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整理行李，所以呢这个两个人就会有很多的学习。因为劝化恩赐人呢很希望他的先生有事没事就买给他一个小礼物让他高兴一下，可是施舍恩赐的丈夫呢不是对妻子小气，他是看来看去看不到他觉得好的东西，所以始终没有送出去，所以他妻子就会受不了，就忍不住就说，你为什么不肯送给我一个礼物。他先生说，不是我不送你，我看来看去都没有好的，我说亲爱的，你只要送我一朵花我就很高兴了所以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施舍恩赐的人你会发觉他穿着是很朴实的，他不从穿着上让他觉得他是一个施舍恩赐的人，同时他不是一个公开场合演说家，他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会在这个公开场合来表达。同时施舍恩赐人他交朋友非常谨慎，但是一旦这个施舍恩赐跟你交上朋友，你就很幸福了，因为他有施舍恩赐。好，那么施舍恩赐人如果在个性上受污染，会有一种情况，喜欢操纵人，用他的金钱和他的施舍来操纵人，这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施舍的人施舍的人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这个甘心要有一个纯正的心。另外呢，他会计算他给了什么，但是神说你要白白的把他施舍出去，但是如果他受了污染，他常常在心里面计算，我已经为你做的是什么，我为这个教会做了什么，我已经付了多少。那同时第三个，他们如果这个受了这个污染的话，也会成为一个贪心的人，施舍恩赐本来应该给的，但是却成为一个贪心的人。那么在家里面，一个施舍恩赐人常常会催他们家里面的人做事，他们喜欢把事情完成这也是施舍恩赐人好像跟服侍恩赐人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只要家里面有一个施舍恩赐的这个不管是父母亲的其中一个是施舍恩赐的话，这个家人跟孩子也很幸福，因为他会把他的家里面弄得很好，给小孩子也是预备得很好。这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施舍恩赐，他们的个性比教师恩赐还一板一眼。当他们跟人家订合约的时候，一定把合约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清清楚楚，不会随便签名盖章的。所以要去订合约这方面，最好是请施舍恩赐的人出马，不要请劝化恩赐的去，他都还没有看清楚就签名盖章，赶快这个完成到时候会有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个施舍恩赐的人呢，他们就是很注意门窗都要关好，明明关好的话他再去检查一遍这是我们提到的施舍恩赐。施舍恩赐在小孩子的时期，你就可以看见 他已经是一个有立法主义的思想者，他们也比较容易讲理，他们会感激的时候他们会表达出来。这样的小孩子蛮喜欢玩团体游戏的，他们喜欢被领导，他们通常就是很忠心很可靠的。这个施舍恩赐的人啊，这个如果再加上怜悯的心的话，有时候他们会一无所有，因为都全部都给出去了啊。这个施舍恩赐的人，他们的父母需要教导这个孩子，从小要教导他怎样使用金钱。那么施舍恩赐的这个小孩子呢，他们喜欢跟一些小孩子玩，但是呢不喜欢就说跟玩具玩，听得懂吗？他们喜欢跟人玩，不喜欢单独跟玩具玩，他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施舍恩赐的人就要注意到，不要用金钱来操纵人，把这个恩赐交给主，让主来分别为圣来使用。第六个，治理恩赐、领导恩赐。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箴言书里面说，民无异象民就放肆。治理恩赐在整个的教会或者是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把神的意象传达出来，带领百姓往这个意象去做。因为教导恩赐的人要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去完成，劝化恩赐的人要鼓励神的百姓去做，服侍恩赐的人是主动的投入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施舍恩赐的人他是用金钱和他自己本身来支援，怜悯恩赐的人他感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也会去告诉人怎么样从 A 做到 B 做到 C 啊。那么这个有怜悯恩赐的人能够感受那个意象，教导恩赐的人能够教导人怎么样的从什么地方做到什么地方啊？跟刚才我修正一下，所以治理恩赐人他就是能够看到全面性，他能够把目标整体的目标标明出来。那么他当他有这样清楚目标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动力，就是一个热心要把这个目标完成。所以他是一个能够计划、能够做长程目标计划者，他也会去思想怎么样来完成。一个治理恩赐者，他不是一个服侍恩赐者一手包办，他喜欢用权柄委派他人完成工作。因为治理恩赐人他有点像一个推销员，他要把他的想法卖给你，然后叫你去买。通常有时候我们看他们是比较安静，他们也是会用冷静的头脑去思想。如果治理恩赐的人，如果他的同工跟他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常常觉得被利用的感觉，因为他就是要求工作做得好。因为治理恩赐的人，因为他喜欢一种权威感所以有时候让人觉得就是说比较有这种权力的那种倾向。通常他们是很热心，做事很快，很活动型的，他们的意志很坚强，个性也很坚强，他们能够忍受任何压力，通常他们不太会失望和沮丧，通常他们的判断也都是对的。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旁边哭，他会很难过，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不是一个情感用事的人，他们是比较理智型的人。治理恩赐的人，他希望他的同工快快地完成工作，而不希望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借口。他不会告诉这个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告诉他说你赶快去做。所以他的同工就会觉得很受不了，我都为什么要做我都不知道，你就叫我赶快去做，你只要求我做啊。所以呢，这个治理恩赐的这个领导者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可能他的个性如果受到一些的污染，他就会有一些的软弱。第一个，让人家觉得比较有侵略性；第二个，下决定下得太快；第三，他们太喜欢权威感。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被分别为圣啊，就会造成问题。好像历史中的一些的这些的这个啊领导者，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都是有治理恩赐的人，但是带来那个负面的影响。第四，治理恩赐人必须学习在主里享受安息，在主里得着神的意象。第五，如果缺少属灵的果效啊，这个治理恩赐人他们就会觉得灰心。第六，当一个领导者他们不能够带领同工把工作做得很好，他就会很生气，一气之下他就会离开，带着伤痕离开了，但是之后他的伤痕疗好了以后，他会再回来工作。第七，这个治理恩赐的人啊，他很需要其他肢体的配搭，所以他需要啊，就是有更多的怜悯来关心他的同工的需要。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有治理恩赐的人，我们会发觉这个孩子从小就有说服力，他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说到你要。第二，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看侦探小说，但是他们不会从头到尾看，他们先看那个结局，觉得结局还可以，他才开始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他从小就有领导的这种恩赐，他们做事很喜欢列单子，写纸条给别人说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是一个组织者，他们不喜欢表达感情，他们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假如一个劝化恩赐的母亲生下的孩子是一个治理恩赐的孩子，这个母亲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带这个孩子啊，因为孩子从小就不同啊。那么这个有治理恩赐的人，就是需要求主加上怜悯的心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更了解人，那么以至于在领导的上面不但是能够完成工作的计划，也能够得着人心。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最后一个恩赐，怜悯恩赐。怜悯恩赐的人，他们是身体部位的心脏，所以比较能够凭感觉，他们是比较凭感觉知道对方的思想和情绪的人。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些怜悯恩赐的人啊，比方说这个多加啊，提到多加，他是一个有怜悯恩赐的人，人也非常喜欢他。如果一个怜悯恩赐的人，他嫁了一个治理型的丈夫啊，也会很有趣。如果一个劝化恩赐的人也同样嫁一个治理型的丈夫，那么发生相同的事情，那么一个怜悯型的妻子跟劝化型的妻子所做的就不太相同。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一个治理型的丈夫，他对这个劝化的妻子交给他一个单子，说太太麻烦你今天完成这些工作，他就去上班了。太太一看，哇，今天我先生让我完成七件工作，他就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最快来完成，最快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那我还可以做一些我其他要做的事情。正在想的时候呢，叮当，电铃就响了。哇，一打开门啊，隔壁的王太太眼睛哭得都红红肿肿的，哎呀不得了啊。后来我就想起来，可能昨天听见隔壁乒乒乓乓，大概他们夫妻吵架，怪不得。所以就是赶快把这个王太太接过来，说你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王太太哭啊，告诉他。这个劝化恩赐的这个邻居的太太呢，就会很快的安慰他，鼓励他啊，把他这个鼓励起来。可能花了也不长的也不短的时间，因为这个太太是也蛮伤心的，两个多小时，这个太太觉得我好多了，抱歉麻烦你了，耽误你中午做饭的时间，我要回去了。这边就回去，那么所以他可以看着这个七件工作赶快完成。当他先生下班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今天交给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说我只完成了五件。他说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今天隔壁的太太如何如何如何，就跟他先生说了。好，假如说怜悯型的妻子呢， 她嫁的是一个基理型的丈夫，同样的这个先生出去的时候，太太麻烦你今天帮我完成这个工作，这怜悯型的妻子就很仔细的慢慢的看，慢慢的在想这些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叮当电铃响了，这个问题都还没看完，所以就看到这个太太，哇，立刻他就感受到这个太太的心情，感受他的这种需要，他立刻就跟他非常的认同同理，就陪他一起哭啊，跟他一起擦眼泪，陪他中午呢也跟他留他在家里面，就跟他一起弄到下午，终于这个人觉得舒服多了。哎呀，真的抱歉，今天耽误你一天的时间，你没有关系啊，那我要赶快回去，因为我现在也要回来，我们太太下班了，我要赶快去做饭，所以这男孩就回去了。这个怜悯型的妻子呢，坐在那个沙发还在那边发愣，为什么？刚才他所有吸收的这个垃圾都还在他的里面，哎，他就觉得很忧伤，他自己在那边忧伤。哎，这个先生下班时间到了，一回来看到太太怎么坐在沙发发愣，一副很忧伤的样子。太太，你怎么了？今天我交给你的工作呢？啊，工作一件都没有做。他说，那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不知道隔壁的王太太如何如何。他先生说，哎呀，太太，我实在搞不懂你，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哎，你看，啊，这是怜悯型的妻子。好，那么看见怜悯的人，他们就是很能够认同，啊，会陪这个忧伤的人啊，这痛苦的人一起的，就是说这哭啊。那么他们也是就是怎么样？就说一个很忠诚的朋友，他是跟你交朋友，他就是真正的很忠心。但是一个怜悯型的，你很真心跟你交朋友，一旦他发觉你对他虚假，他就会把这个友情收起来了，他不会再对你有怜悯，因为他觉得受伤害了。同时呢，我们看见圣经呢说，怜悯的就当甘心。这甘心的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有喜乐的心，因为怜悯型的人他很容易吸收别人的情绪。他有时候会迷失在这种忧伤的里面，别人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他还在那个忧伤的里面。怜悯型的小孩从小就看得出来，他个性比较温柔，他们喜欢小动物。怜悯型的人他喜欢自己单独的去大自然，去亲近啊，去安静。那么怜悯型的这个小朋友呢，当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不会是最快的，都很慢，不是他很笨，是他会去这个觉察那个问题，一直在想那个问题啊，他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们要交作业或者是交一些工作都会比较慢，因为他们要慢慢的去思想啊，去觉察，他们要觉得要把这个最好的成品交出来才可以啊，这就是一个怜悯型的恩赐的人。所以啊，怜悯型的恩赐，如果他的个性受到污染，他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那么如果是一个弟兄有怜悯恩赐的人，那么他就是很怕别人看出来，所以反而他会把自己弄得很像很怎么讲很顽固的样子啊。事实上他里面有很深的怜悯，很深的怜悯。但是他怕因为有怜悯就失去了这个男子气概，所以他就把自己很坚固，弄得很坚固。那么第三，这个有怜悯心的人，就是通常他们都是比较感情用事，比较感情用事。第四，有怜悯的人他们，我刚才已经提到，一旦发现一个假冒为善人，对方对他不够真诚，他会不喜欢对方不喜欢对方，那么对对方会有一个完全关闭的政策。第五，怜悯恩赐人，他们很讨厌别人的虚假。怜悯恩赐人也很怕先知恩赐人，所谓的怕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一点都不体恤，他会，所以怜悯恩赐人他比较不容易跟先知恩赐人做朋友，因为他觉得先知恩赐人太锐利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内心的世界他们是比较温柔比较安静比较内向，但是他们却有活泼的想象力，他们喜欢小动物，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小动物对他们没有威胁感他们很怕被人家威胁因为一被威胁他们就会受影响。他们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们也比较情绪化，如果他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常常有低潮高潮，很极端。 他们喜欢安静，他们喜欢大自然，他们喜欢一个人出去走走，跟神有交通。但是他们也常常是在做决定的时候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很能够成为别人的密友，很能够跟别人谈心。有时候他们的思想会比较慢，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用心思慢慢的去想。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比较凭感觉，比较没有用心思，这是他们内在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因为怜悯恩慈人，他们也比较容易掉眼泪，比较容易关心别人的问题。他们不喜欢别人杀生啊，他们有怜悯的心，他们喜欢小动物，他们喜欢劝人和好。可怜悯恩慈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劝人和好，他也需要依靠圣灵来行事，不要把劝人和好这种的担子担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很喜欢准时，但是他们不喜欢被催逼。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挫折的人。有时候他们跟先知恩慈人他们受不了，但是他们跟劝化恩慈人也会受挫折，因为劝化恩慈人就是总是用最快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们很念旧，他们很忠诚，从小他们就是比较不太喜欢去学校，因为他们觉得去学校去面对很多的人。他们不是一个公开的演说家，也不喜欢在公众的面前说话，因为他们担心当他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人会察觉他里面的想法。他们花钱很谨慎，但是他们不会花太多的钱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也不喜欢管理金钱，那么他们也不喜欢做领导。所以呢，这个怜悯恩慈的人就是来学习怎么样能够靠主刚强，怎么样的不是只是凭感觉来行事，也能够更多的在主的面前能够清楚明白。那么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当我们跟人协谈祷告的时候，不要把别人的情绪吸收在里面，知道怎么样来处理知道怎么样来处理。那么怜悯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是我们所提到怜悯恩赐。所以在今天我们用这段时间很快的把这个七种恩赐我们一一的比较细的来说明。那我们再次的说，神他爱我们每一位，他也爱他的教会，他把各样的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配搭在一起。所以当你来认识这个属灵的恩赐、激发性的恩赐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你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的来接纳自己，怎么样来接纳你四周围的人，怎么样来欣赏他人的优点。这是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祷告。当我们分享了这些，刚才已经举手做过测验的人，你已经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了吗？属于先知恩赐比较强的请举手。好，有一些，好，请放下。教师恩赐比较强的，好，请放下。服侍恩赐比较强的，就比较多一点了哈，请放下。劝化恩赐比较强的，好，也有一些。好，施舍恩赐比较强的，好，请放下。治理恩赐比较强的，有一些，好，也是少数。好，怜悯恩赐比较强的，好，也有比较多。所以我们看这个举手就知道那个比例蛮正确的哈。那我们这时候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感谢，为着在这次大会中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能够认识属灵的恩赐，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激发性的恩赐，让神继续的来发展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献给神，分别为圣，被神使用。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就是我们在